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11日，公元2006年12月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喀尔梅克共和国授予达赖喇嘛白脸奖章，达仁斯拉纪念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及枪击藏人事件，西藏影片受到印度大学生的极大关注，维修加德满都大宝塔的藏人接受荣誉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喀尔梅克共和国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白脸奖章，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俄国喀尔梅克共和国将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白脸奖章。白脸奖章是该国的最高荣誉奖。喀尔梅克共和国的总统对媒体说，达赖喇嘛为喀尔梅克境内佛教的在信和发扬上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和贡献。报道说，本月喀尔梅克共和国的总统将访问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期间，在这里举行授奖仪式。
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今天星期五世界艾滋病日组织民众在门罗岗及永林学校大厅里召开了艾滋病宣传会议，上百名来自索嘎成人学校和萨什师范学院的学生和达仁斯拉部分民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颠布桑嘎、西藏迪勒医院艾滋病项目负责人昆就朵基、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负责人达瓦和藏医学术院研究部研究员兼医生登兹朗珠向民众分别介绍了艾滋病的由来、传播和预防措施等，并向民众发放了防止艾滋病的宣传手册，同时还推广使用安全套防止艾滋病。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丹布桑嘎在会上发言时表示，艾滋病于1981年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以来，到今天的26年间，人类因罹患艾滋病导致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500万。但是医学界方面，除了延长艾滋病患者的寿命以外，至今没有研究出彻底医治艾滋病的药物。至今，国际艾滋病研究组织和卫生组织在预防和减少艾滋病方面做出了许多工作，并在每年以各种形式宣传艾滋病的危害性和预防事项。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方面希望通过世界艾滋病日，让流亡社区的民众认识和了解艾滋病，并能做到有效的预防措施。西藏德里医院艾滋病项目负责人昆就朵基向民众详细介绍了艾滋病的传播危害和预防工作。他指出，目前全球艾滋病患者已经达到4000多万，每年有400多万人通过不正当的性交、输血和吸毒等途径感染艾滋病。昆就朵基医生呼吁流亡藏人要严肃正视艾滋病问题，并时刻提高警觉，预防艾滋病。他同时希望民众同情和协助艾滋病患者，而不要对他们进行歧视和疏远。来自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负责人达瓦和医生登兹朗尊也在会上呼吁民众利用西藏本民族高尚的传统精神，时刻注意自身行为和作风，远离艾滋病毒的感染。另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朵基次仁昨天表示，西藏自从1994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截至2006年10月31号，在西藏已经累计发现艾滋病感染者40例，其中艾滋病病人5例，死亡2例。官方透露，由于西藏地广人稀，艾滋病监测工作难度大，西藏卫生部门对艾滋病疫情底数尚不清楚。据了解，在西藏由于受到经济和卫生条件的限制，艾滋病感染者正在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民众接受艾滋病性病 健康教育较少，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这对西藏构成了极大的危险。自从中国政府入侵西藏以来，随着中共的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汉人移民不断涌入西藏，谋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们在西藏所经营的生意，表面上是一些普通的发廊、餐厅、歌舞厅、酒吧、按摩室等娱乐场所，其实暗地里却是嫖娼卖淫的性服务场所。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此外，来自中国各省市的在拉萨从事商业活动的男性中也有艾滋病患者。这些外来人口成为西藏近年来性病、艾滋病较高发病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中共官方数字显示，从1994年到2005年，西藏被确诊有1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今年却宣称发现有40例感染者。按照官方的数字，仅在一年内就上增了22人。专家估计，在西藏艾滋病感染者实际上比官方提供的数字还要多。如果当局不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制止，艾滋病将会很快蔓延在西藏整个地区，并对藏人的健康和生存造成严重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及枪击藏人事件，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周三在日内瓦召开人权理事会第三次特别会议，16个非官方性组织在会议上提交了今年9月份藏尼边境朗布拉枪击藏人事件的书面报告。中国代表在会议上对此进行了驳斥。非官方性组织之一民族启示与人民团结组织的法托日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并且表示，我们尊重人权理事会驻尼泊尔办事处的工作，但是在藏尼边境朗布拉山口，70多名逃亡藏人在翻越18000多英尺的雪山时，遭到了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至少2名藏人被枪杀。该事件引起了国际各界和人权组织的强烈关注，因此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加德满都办事处郑重参与和调查该枪杀事件。上述非官方性组织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还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次特别会议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尔布尔就尼泊尔、斯里兰卡、伊朗等趋势做了阐述，但是却忽略了藏人遭到枪杀的事件。本周三召开的人权理事会第三次特别会议上，部分非官方性组织提交书面报告时，中国代表李娜娜提出驳斥的同时表示，中国方面正在对枪击事件进行调查。16个非官方性组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次特别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报告中，不仅详细阐述了今年9月份在藏尼边境朗布拉山口逃亡藏人遭到中共边防军警枪击的真实过程，并且指出他们支持人权观察曾经向联合国提出成立专门调查小组对藏人遭枪击事件进行调查的要求。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这一次是第二次提出有关藏人遭枪击的事件。今年10月30号，加拿大大使在联合国会议上也提出了该事件。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影片受到印度大学生的极大关注，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印度梅洛特城市的全国印藏联络办公室，西藏联邦政府外交部新德里印藏联络办公室联合于今年九月到十一月间在梅洛特城市中放映多部西藏影片，深受当地印度大学生的极大关注和欢迎。新德里印藏联络办公室消息，上述组织在梅洛特城市的共计30多所大众学校中先后放映了西藏影片《学时在哭泣》、西藏高空上的红旗，以及翻译成印度语的《流亡中的慈悲》等，累计观众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多人。印度各大学学生和教师对这次电影活动表示支持和关注，并要求主办单位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有关西藏历史的书籍和资料。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维修加德满都大宝塔的藏人接受荣誉证，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林庆发来消息说，尼泊尔藏人与今年1月24日开始维修的加德满都大宝塔夏隆卡学施工项目于近期圆满竣工。加德满都大宝塔发展项目办公室和当地民众为了感谢藏人维修尼泊尔大宝塔夏隆卡学，于本周四在大宝塔附近举行的古鲁拉冈开光典礼上，向参与宝塔维修工程项目的藏人颁发了荣誉奖章，并且邀请西藏佛教大师赤修仁波切为新建的古鲁拉冈进行开光加持。尼泊尔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瀑布顿主表示，尼泊尔官方组织大宝塔发展项目办公室和当地民众联合向居住在尼泊尔的藏人颁发了荣誉奖章，感谢藏人大规模维修宝塔。另外，现年80多岁的尼泊尔佛教领袖巴布喇嘛也致意赞赏的同时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大宝塔维修工程项目。流亡藏人维修工程还得到了所有喜马拉雅地区民众的欢迎。据了解，尼泊尔西藏难民维修大宝塔的计划曾得到了尼泊尔地方民众、大宝塔管理委员会、各宗教组织的密切配合和支持。这次施工项目中所投入的资金高达550多万尼泊尔卢比，其中除了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所捐赠的150万尼泊尔卢比之外，其余的都是由当地西藏难民捐赠。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播送的巴扎岛次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这一数字也和西藏安多著名的领袖拉布林的阿巴厄洛在其著作的历史中指出，30年代西藏安多地区有大小部落600多个，人口约150多万的说法相吻合。因为根据人口分布，所谓青海省的安多人口约占安多总数的一半左右，加上为抗区的彝族地区的人口，在现青海省境内的藏人人口也在80-90万左右。再次有一点说明为好，即果洛地区，果洛自称果洛三本，本是藏语为10万之一，所谓果洛三本各有10万人口，共30万人，民俗调查记载有40万人口。中国人口青海分册承认，从54年到64年间，果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78.9%，也就是说，果洛只剩下老人和儿童了，青壮男女几乎完全被杀光了。但这个数字依然是不够的，不仅因为剩余的人口中还包括着移民的人数，而且因为中共计算的果洛人口基数仅仅为10万人，即56年。果洛人口10万人的基础上减少了70%多。如果以果洛实有人口40万而言，则中共对西藏民族的灭绝政策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其比例当然更是惊人。果洛已经到了奸尽杀绝的地步，由于中共尽力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且在其控制的人口统计数字上做了许多手脚。中国人口侵害分则在从52年以来，全国部分省市的部分犯人先后在本省一些农场、工厂及其他场所进行劳改，他们刑满释放后，60%的人自愿留在青海就业，同时也有部分省外刑满释放人员自愿来青海就业的。尤其中国人口青海分册记载，全省耕地面积872.9万亩，其中省属国营农场约147.18万亩，其他的2.79万亩，两乡合计约150万亩。由于国营农场的人口完全是由移民或犯人所组成。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巴扎岛次人撰稿的文章，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